如果空虚真的是空虚，就不可能被发现。在这一个时代，人最大的发现不是发现原子弹，不是发现E等于 MC 平方，这个时代最大的发现是发现人很大的空虚。那么空虚怎么会被发现呢？空虚被发现就在发现之中达到了它的存在，而我们发现空虚的结果就在发现中间出卖了我们的存在。怪不得世界人感觉到生活是虚空的，人生是没有意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除非你回到神的面前，借着上帝的儿子领受神的生命，你永远不会达到那个真正认识永恒的性质，那个人生的地步。这是第一样，因为我是永恒的活物，所以我思想我从什么地方来。我是永恒的活物，所以我思想我要到哪里去。因为我是永恒的活物，所以这个存在包含了一个永恒的存在，永恒的现在的这个观念在我里面。这是第一样，人被造的第一个性质就是永恒的性质。第二，神造人的时候把人造在一种树林的觉悟的性质里面，这个灵觉性就是 nature of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灵觉性，这个树林觉悟的性质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觉悟和这个悟性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和动物完全分开来了。Herbert Spencer 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德以这个智绝对不是进化的一个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人与动物之间不同的地方不单是这个，人与动物之间不同的地方，那些人是有灵的活人，所以神把这个灵角的性质放在我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时代中间看见这个 psychoanalyze， 我们看见这个 psychiatry， 看见许许多多关于人本身内部的学问在研究了。如果在18、19世纪理性主义使我们研究许许多的知识上的困难，形上学的难题，我们看见开始有心理学，还有这个关于心理的分析，人来研究自身的问题了。真的没有透过圣灵，人就不能认识到人那真正灵性的觉悟所能达到的性质，所能达到的范围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是谁呢？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你才能真正了解你是谁。只有真正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才能透过神的启示，你认识你是谁。也就我们有这个树林的觉悟，使得我们清楚知道神是存在的。这是超过理性的证明的，这是超过我们用各样的方法的辩论的，这是我们灵里面本来就有的一个觉悟。但是这个觉悟呢，并不是最大的，这个最更大的觉悟是救到我们与神之间那个甜蜜的交通，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亲爱的青年人，我不知道你在你人生的过程中间，在你年轻的阶段，黄金的时代中间，你最大的觉悟是什么？你救到你的存在吧？你救到你道德的责任吗？你救到你在这个时代应当有一个贡献，应当对人类有一些的努力同牺牲吗？这些思想都是伟大的。你救到你是个永恒的货物吗？这个思想也是伟大的。但是你救到你神之间个别的关系，你救到神在你身上有特殊的旨意，你救到神在你身上有你做一些超时代的工作，那个觉悟是比其他的觉悟还更伟大的。神造人给我们这一种是这个灵性里面的觉悟，这个觉悟使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看见在这两个世纪2、3个世纪的中间，这些和人类思想的历史突然间发达得非常的厉害，但到了20世纪分叉的太厉害了，所以借着许多的学派，许多的纷乱产生出来了。哲学是什么？我感觉哲学可以分成两大部门，一大部门就是研究自然与人以外的事情，第二部门就是研究人本身的问题。那么苏格拉底之所以反对这个 Sophist， 就是因为苏格拉底认为 Sophist 他们不追求不认识人本身的问题，而是追求自然界的问题。所以他说 Nox dis autom， 你要认识你本身的问题。那今天人用各样的办法，两样都在发展， 所以呢，存在主义可以说配合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配合了这个时代对自我分析和心理学的发展，变成了 anthropological philosophy。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三个世纪中间，人的思想的发展有许多对人的中心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对于人本身，人用自己的理性想得透吗？对我们人本身，人用自己有限的头脑想得明白吗？这是一件非常skeptic的问题。我们人不可能凭着我们自己的理性来想明白人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描写这样的一件事情。哲学是什么？或者关于人生的哲学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些大有聪明智慧的人想人的问题想不透，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记录，这个叫做哲学。所以呢，他们想来想去想不明白，用自己的头脑，但是呢，虽然不大明白，却有部分的道理。所以你看叔本哈尔，你看见他有道理，或者你看尼采，他也有道理，或者你再看 Voltaire， 他也有道理，你看再看 Martin Heidegger， 也有他的道理。所以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大家有大家的道理，每一个人都有他部分的道理。但是这些人却没有把真正的、肯定的、最后的、很绝对的、完全的答案给我们，就是人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了哲学就是那些思想的人生没有找到绝对答案，乱七八糟思想的记录，叫做哲学。然后呢，因为乱七八糟给你看了，让你也乱七八糟，这个叫做你也是哲学家。那这样呢，他就不太孤单了。今天我看到很多的青年人，我不知道美国的青年人是不是如此，他们越看这个思想的书越聪明，他们越混乱，他们对世界的知识越得多越多，他们人生越没有把握。这不是神所要给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是 certainty of life。 Philosophy questioning the answer, but theology answering the question。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把所有的难题找出来，那只有神给我们真正的答案。透过圣灵，透过圣灵的重生，我们才能真正从灵角的角度去认识神。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困难中间，我们自己先得到主的引导，然后去引导别人，自己得到主的坚固，然后去坚固别人，自己靠主站立起来，然后去站立别人，使自己眼睛打开，然后去打开别人，免得我们成为一个瞎子领瞎子的人。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来，使我们可以引导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肖本哈我认为理性是意志的奴仆，换句话说，人的意志是优先于他的思想的，所有的思想不过是要服务于他意志的方向。所以我们所想的一切为了服务于我们已经定的方向。有一些人这样就是这样，他的意志很强，你怎么样同他讲道理，讲到你石头烂了他都不改，他同你辩驳就是想一大堆的东西来支持他这个这样。所以他这个这样就是这样，他所有的一切就是要支持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他的理性来要服务于他的这个意志，这是一种的理论。第二种理论叫 Henry Bergson，他就认为这个这叫 intuition， 是先于或者优先于人的这个思想的。还有其他关于人的 feeling， 像 Rousseau， 他感觉 feeling 是先于人的思想的。但是这些的最根本是什么？那个灵，属灵的角度。我们可以师父看见许多的哲学家，他们心灵的深处，他们无论如何透露出来，他们不能不相信神的存在。所以呢，这个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这种 consciousness， 就是我们知道神的存在，那是一种本能，那是神放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个本能。今天的许多的哲学家口里硬得不得了，但是字里行间表达出来他是有信神，问他的神是什么我不知道。有许多人他不信真神，他用别的神代替他自己所造出来的神，他用别的神代替他真正的神。但是在这个灵教的里面却告诉我们有一位神的存在，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神造人的时候不但造了永恒性，神造人的不但造了这个灵教性，神造人的时候也造人在这个道德性 moral nature。 今天的时代是如果可能用各样的办法废除道德价值的一个时代。今天的时代这个道德定到没有规条没有标准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今天的时代是人用各样的办法重新解释什么叫做道德这个时代。今天的时代是人不要道德不要放弃不肯放弃他是非道德动物这个时代。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许许多多没有道德而自称是道德家是自由的一个时代。神造人把人造在有道德性的生命里面，这是人被造的第三个性格。德国的哲学家康德他反对所有证明神存在的理论，但是他并没有反对神的存在。他认为 cosmological argument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认为 ontological argument 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认为其他关于这个神存在的证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像 teleological argument 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后来讲一句话，他说证明神的存在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但是证明神不存在是一件更难更难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证明神的存在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但证明神不存在是更难更难的事情。这句话讲得相当合理。那我告诉你，神不需要证明。 Kierkegaard 说神的存在不是用证明，乃是用与他之间的交通。如果今天有一个弟兄他存在在这里，我做一个比喻，比如说侯晓东弟兄在这里，那么他在那边，我们知道他在那边，现在我们不管他在那边，我们来讨论他死掉了没有，我们来讨论他在不在，为了讨论他今天存在是真的是假的，这岂不是对他一个大侮辱，对不对呢？所以神的存在乃是透过这灵角去认识，不是透过辩论去认识的。你永远从辩论中间不会辩论出神存在或者不存在，你的辩论所用的工具是理性，而理性是神的产品，神不是理性的产品。虽然我们不能用理性去辩论比理性更大的创造者，但是神给我们这个灵角，这个灵角配合下去，康德怎么样讲呢？他说我知道神存在，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命令，那个至高的命令催逼我叫我行善，这个 categorical imperative 这个叫灵，这个道德的命令在我的里面，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在你良心的深处，在你心灵的深处有一种的衡量，随着那个衡量，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已经不再标准，因为人犯罪的缘故那个衡量已经是变成相对性了，不是绝对了。哎，你知道一件事，凡是你帮助人，你做好事，你的心就平安，你做坏事，你得罪人，你的心就不平安，你的良心会控告你，你的良心会告诉你你做的不对，你这样做有罪了。虽然你用各样的办法千方百计要把这个声音压下去压下去，但你永远不能做得成功，因为这个声音继续不断在你生命中间给你一些的方针，给你一些的标准，这是动物所没有的。当我们做错事，我们杀了人，或者我们说谎话，我们骗了人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很不平安，所以我们懊悔为什么刚才这么做，如果知道我这样我不那么做。有一些人是懊悔是因为他知道做了以后事情更大才懊悔的，但是真正的道德还能良心的功用，不是因为祸患更大灾难来到刑罚来到才懊悔，那是因为你的责任，你是人，你是德性动物，你应当向神有这种的这个道德的责任的这个觉悟，这个神圣的觉悟是良心的工作。今天许多人违背良心行事，因良心的功用被罪侵犯，以至于慢慢误会，慢慢变成已经没有自救，已经麻木了。康德他说两件事是我越久越惧怕，第一件事就是闪着光的新的天空，第二件事就是在我里面那一个说话的良心 Starry Heaven and Speaking Conscience。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抬头望天的时候，我们良心的本能那个灵教告诉我们 神的存在。当我们扪心自问，闭着眼睛的时候，我们可以逃避大自然对我们的见证。我们良心的深处告诉我们，你是人，你有道德的责任，因为神把这个责任放在你的里面。人被造有永恒性，人被造有灵巧性，人被造有道德性，这是第三样。老虎吃了人，他会懊悔吗？哎呀，我吃了人懊悔。如果老虎会懊悔，一定懊悔吃的不够多，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是得性的动物，人与动物不同，因为神把道德的本能和道德的性质放在我们里面，这是第三样。第四样，人被造是被造在自由性里面， The nature of freedom， 这是第四样。人被造，被造在自由的性质里面。那么我今天我要稍微提一提，可能明天我还要再讲，就是关于自由性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神为什么造分别善恶果树在伊甸园？这个问题是 universal problem， 你到什么地方都找到，你到什么地方人都问，到这里有许多非基督徒问，许多基督徒还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造这个分别善恶果树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讲这一句话的人不大诚实，因为他问这个问题的重音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这棵树，我就不必进耶稣，我也不会犯。他是说，如果没有这棵树，我就没有问题了，所有的难题是从这棵树来。所以另外一句话是说，神啊，你多此一举了，神啊，你那个时候还没有用 computer， 所以你算不清楚得失如何，你为什么放了一个分别善恶果树？我们现在稍微提这个问题，神造人不是造一个机器，乃是造人造一个自由的活物。所以人生命那个特性是什么？人是自由的，人是自由的，自由是道德价值的基础。请你再听一次，自由是道德价值的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没有自由道德就没有价值。 Freedom is the value of moral， 我们的道德决定于我们的自由，如果没有自由，道德就没有价值。神造人爱人，这个爱并不是 one way traffic， 那爱是个 communication。 神爱人，他也要人爱他。你今天爱上一个人，你非他你不娶，非他你不嫁，你爱得要命，你除了他以外做人都没有兴趣了，所以呢，你现在要与他结婚了，你什么办法呢？有的人用这样的办法写信给他，多看他几眼，有的一见他就微笑，害他以为你神经病。那么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我拿着机关枪去找他。这个人呢，他是奉机关枪的命令而结婚了。当他看见机关枪射到他的胸口，他吓死了，所以他就因为连死了以后到哪里都还没有决定了。所以呢，也用结婚拖延生命也有好处，因为他上天堂下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呢，他看见机关枪，好好，我爱你。这样的爱有什么价值？对不对？这是活动简单的一个比喻，我们都明白这个事情。我们要的爱是自由的爱。我们要的爱是干净的爱，我们要的爱是那个没有勉强的爱。神造人，他要我们用自由来爱他，不是用勉强来爱他。所以善恶果树是必要的，善恶果树是必要的，因为在善恶果树的面前给了你一个机会，可以不爱他，可以走自己的道路。今天你可以走自己的道路，你去吧，神可以任凭你，但是神说，我将你的心归我，他不要勉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亚当失败了，就是因为误用了自由。另一个问题就是罪从哪里来的呢？罪是哪里来的呢？罪是先存在于我的存在吗？我讲 the origin of the sin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神学上的问题。这个几百年以前
The English Puritan
他们找到一些圣经，他们从头解的时候，他发现呢，人被造以前就撒旦的堕落。我们不要忽视圣灵在这个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中间在神学上的引导。
我的看法是如此。自由本身没有错误，自由占用的时候是义，自由误用的时候是罪。那关于这一点，明天我们要很清楚的详细的思想。有没有一个人对他的丈夫说：“哎呀，我被刀切了，我刚才切菜的时候切不小心切到我自己的手，现在断了一个手指了，都是因为你很笨，买一个太利的刀。”如果你如果买的刀是很钝的刀，就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想没有的。刀的利本身没有错，利用错了才是叫做错。Misuse of freedom， 这个就是罪哦。所以罪的存在不在于这个自由之前，不是说因为我先有罪，后来散落罪力，后来我犯了罪了，罪被我犯上了，与我发生关系，然后我才一身罪了，不是。神所造的给他自由，这个自由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以神为生活的中心，第二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当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的时候，神就宣布这是罪恶。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爱主，我们做基督徒，如果我们所做的所努力的一切不是为神的荣耀，而是为自己，我们与撒旦没有分别。这是人被造的第四个性质，就是自由性。第五个性质，人被造的性质是在矛盾中间的。矛盾性这个字可以读损，包括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些人改正我，你不要读损，要读盾。我想两个都可以，因为字典两个都有。你连起来读矛盾，也没有错。因为矛盾本身就是矛盾。你发现人在矛盾性的中间，那么这个矛盾性，我为什么变成矛盾性？在还没有矛盾以前，应该是什么性呢？应该是 paradoxical， 是吊诡性，不是矛盾性。盾一来到，就变成矛盾性。人被被造这个教规性的中间，所以有一些的事情，我们的心里面所能接受的，我们搬到头脑去的时候，我们想不明白；有一些事情，我们想明白不明白，明白带到心里去，我们不甘愿。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多的青年人从十六七岁开始就有的问题。我给这个难题一个特别的名称，就是说在我们的脑和我们的心里面有两个不同的知识。我当然在康德里面，那是 practical reason and pure reason。 那我认为人的头脑与心之中有一些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起源原是应当合一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不能合一，是许多人叫他分析他不信的，他讲不出来。有一些人他知道的，他信不进去。所以知以信，信以知，信以理，理以信，之间有个鸿沟，这个鸿沟叫做什么？我给他一个名称，如果不对请原谅，死因的用意。许多的青年人，当然理性的发展开始就起来的时候，慢慢他的灵性进了死因的幽谷了，他的信仰进了死因的幽谷，不知道怎么样在处理他灵性的问题了。我们被造在这个性质里面，神把永恒的灵放在这会死的肉体中间，人一犯罪会死就加会死就显明出来。神把永恒的灵放在这个暂时肉体中间，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尘土，被造的尘土在这个身体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何等相对的问题，这何等吊诡性的问题。人有暂时，人有永恒，人有肉体，人有灵性，证明神存在，我不能。我说神不存在，我也不能。人是何等困难，人是何等矛盾。今天有千千万万的大学生，他们不是不愿意信主，他们在这个矛盾中间，很少人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给他们一条只能够解答他们困难的道路。我相信主要用你帮助
别的人在你学校中间，耶稣基督是唯一得胜的一种在肉身中间活出的主。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讲这句话足够使他叫犹太人用舌头打死他，因为呢犹太人是 monotheism 唯一独一真神的。他说你在信上帝也当信我，为什么当信我呢？因为在这里一个有肉体的神，道成肉身的神，在地上活着的神，他经历过我们的矛盾，经历过我们的痛苦，经历过那个永恒的肉身中间的叹息很痛苦，所以呢他讲的话有力量。当他面对哥哥他的时候，他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别人所赐，只有基督在矛盾中间达到真正的统一，真正的得胜。今天你也需要做一个这样的基督徒，你才能帮助别人。我们在见而不见之中，不见而见之中，我们在知而不知之中，不知而知之中，我们的许多的矛盾中间，这是人被造的第五个性质。第六个性质，人被造在限制性里面 ，natural limitation。人是限制的，人不是无限的，因为我们是限制的，所以呢，我们要需要神。因为我们是限制的，所以我们的愿力应该回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昨天稍微提到了有限的无限，无限的有限。人被造在限制性里面，我们受了时间的限制，我们受了空间的限制。既然我在这里，我就不能在那里；既然我在美国，我就不能在欧洲讲道。因为我是一个肉体，一个被限制的一个肉体。神把人造在一个限制性里面，虽然我们的思想可以超出这个限制性，我们可以讲更广阔的事情，但是最后我们还要被自我限制。我们的本质是如此。今天人之所以不能得胜那个困难、虚空、痛苦，他们生活差不多要爆炸，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承认他们言之有限性。使我们脱离有限性进入无限的，乃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借着信心，我们透过有限的看到无限。我们借着信心，我们与无限的主发生了一个关系，不是借着我们的思想。我们无论怎么样聪明，我们的 IQ 怎么样高，我们永远不会想透这些伟大的问题，除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基督徒所领受的是什么？是信。信是什么？信是我们投靠在无限的大能的手中。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我们不知得清楚，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知道谁牵我的手，我知道我这个人生结束了以后我到哪里去。虽然我在有限的中间我不能解答这些问题，但是我因为信心脱离了这个有限性，我知道这是永恒中间我有一个永永远远的把握。这是基督徒。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要为主做见证，你怎么样为主做见证？怎么样侍奉主？你的整个生活是不是一个侍奉？侍奉是整个的生活，不是当你站在台上现在活在侍奉主了，人家下来侍奉就完了，不是的。整个的生活能够把那个新的生命表彰出来，因信上帝儿子的活作，让主的生命透过你流入到别人的身上，那就是一个见证，那就是一个侍奉。我们是有限的，但是在我们有限的中间给人看见神的无限，透过我们的信心把主的生命彰显出去，那就是侍奉。有一个布道家，他说他起先布道用的方法和后来用的不同，最后他用的方法是什么？他说先把神所给他的那种生命的得胜、喜乐的把握，还有那个永恒的那一种这个得胜表彰出去。所以凡接触他的人都看见他很奇妙，他好像有一种东西别人没有的，所以就变成一个吸引力。你吸引过来的时候，他们就问为什么，他就见证基督了。今天我们是不是如此？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什么？我们是不是像中古时代的修道士？我很圣洁，圣洁到跑到沙漠里面去，我和你们不一样，我特别圣，
为什么在沙漠？因为我怕我的圣洁会褪色，一摸到别人褪色。
我们今天有没有那个主动性来影响社会的力量进到社会的中间去？耶稣基督是罪人捧税吏的朋友，耶稣基督可以进到撒该的家里，耶稣基督可以坐在撒玛利亚妇人的井旁边，为什么？因为他的圣洁不褪色。耶稣基督有自己的人生，耶稣基督在限制中间透露了无限的生命的大能，向世界发出去。耶稣基督的衣服可以被那个泄露的妇人所摸，耶稣基督的手可以按着死人的踩死人的杠，根据犹太人的法律，这是不接近的。耶稣基督和法利赛人不同的地方，他成为盐，他像盐一样的。司布真说，盐在罐子里面的时候不能起作用，他要起作用，进到水里面去，盐要进到汤里面去，盐进到汤里面去，融化了他自己，他才起作用。今天我们也应当如此。我们今天要基督徒要把主的生命，要把主的道、主的爱影响在世界的中间，不要满足于自己一圈的特别。我们要出去，把见证出去，透过信，在我们的现实中间把神的无限方向显出去。人的第六个性质，第七个性质也是最后一个性质。我想不单七个，还有很多个。你们很聪明，你们在讲，我只讲到七个。神把人照在相对性中间，我要先解释这个对，这个对不是对立的对，这个对是双双对对的对，这个对不是这个敌对的对，这个对是一种相对，那种相符有关的相关的对。所以呢，希伯来书四章第十三节说，原来被造之物没有一样不是在神面前不是是路敞开的，每样都是显然的，就是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今天人不愿意这个关系，如果没有神很好，如果没有神我做完，存在主义叫人做完，存在主义叫人以自我的自由决定自我的前途，我们破除所有的传统，破除所有的权威，是我们自己做完。但我告诉你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自由是相对的，你的道德是相对的，你的灵巧是相对的，你的矛盾性是相对的，你的永恒性也是相对的，否则神不造你，神造你把你造在一个相对之中，所以你是面对神而生活。在菲律宾我看有一种门啊，有一个玻璃，这玻璃是印尼没有，我们印尼比较乡下，真的，我讲真的，你们比较大城市，那么印尼没有那种玻璃，还或者不通行，不是没有，就是呢里面看得见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所以呢人客来你知道谁，但是他不知道你是谁，这样的对主人很安全。如果是强盗了，一看见这个是他要杀死你的，当马上打死你。但因为那边玻璃呢有一种呢相对而不相对，他看见你，你看不见他，在这样的情形中间，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神看见你，你看不见神，他知道你所行的一切，但你不知道他在看你。有一次一个孩子跑到我的家里面去偷东西，偷了出来以后呢，他把它放在这个沙漏里面，印尼人穿沙漏，把它放在里面包起来，那么他看东看西，没有人看见，他很高兴就要走了。原来没有人看见，就有一个人看见，就是我在楼上看见。他看东看西，想不到楼上还有两个眼睛在看他。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今天犯罪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你不是人，你自己就是人，你在神面前，神造你造相对的，所以呢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 I thou relationship， 我与神之间的我你的关系。诗篇二十三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阴影，你与我同在，变成哀悼。你发现了没有？从前你在许多的聚会中间，你所听的是一个他，
我盼望在这一次的聚会，在这一次的敬拜会中间，你发现主与你的关系，主是一个你在你的心中。上帝从第一天就讲到这个事情，我们个别因素发生关系，主与我们有了关系。我盼望在这几天主与你发生关系，而且这关系密切到不能分离，是永恒的一个关系。我们很需要一个你，世界上的人也不能单单我而存在，不是绝对都存，那是相对对存。神不是把人造在一个 absolute existence， 那是 relative existence。 我们有一个 relative， 这个相对的对存，这个对存的最基本的这个 object 是谁呢？是神。这个小孩子妈妈，当孩子婴孩时代的时候，他所看的是妈妈，妈妈看他，他看妈妈，母子的感情就这样建立起来。所以你的恋孔会像妈妈，那不奇怪。以后你长大了，你慢慢有一个你，最后你发现那个你不是妈妈，是另外一个和你同样年轻的异性。妈妈变成一个他。但是当你还没有真正进到恋爱的地步的时候，那一个人是一个他，不是一个你。你喜欢他，你告诉很多人关于他，关于他，你看他，你讲他，你亲近他，你思想他，但后来他你发生关系了，你懊悔从前为什么要告诉别人。那个时候你越避免越好，你能够跟我你之间的关系别人无份，别人无关，我你我不同别人谈，这是我和你之间关系，两个人自己两个人谈。后来这个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慢慢在发展，可惜呢，不久以后呢，过了几十年，不是你死了就是他。你不要笑。然后呢，你找不到这个你了，你老了，你做寡妇了，你做官夫了。哎呀，那个时候你感到人生又孤单了。有多少的人到中年，孩子一个一个去留学，啊，自己年老又看看他的家，好像从前没有结婚的时候一样，而你都离开了。我盼望你现在就想念你的父母。他感到人生是这样吗？后来呢，这个很美好的配偶失去一个，他孤单了，他盼望他的孩子，所以他对孩子儿啊你，儿啊你，我你，我辛苦把你养大。那孩子长大了，他说我的你不是你，是一个他。那听完了这些你我他，到底要讲什么呢？我告诉你，只有神是你的 eternal 道，永恒的你是神，永恒的你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人还没有得救，你还没有和主发生关系。你有足够的理由不信耶稣，我知道。你有很多的拦阻，到现在还不肯回来，我明白。我曾经像你一样拒绝主，我曾经像你一样用各样的借口不要主。有许多的基督徒太坏了，有许多的理由使我不能接受。但是我告诉你，你是人，你是神所造的人，你一造你的主面前是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因为那个关系，所以今天主叫我从人的地方到这里对你说，你需要一个你，那个你是主。你得救了没有？你接受了耶稣没有？你是人，你有这些性质。如果没有，我不必这样讲。你是永恒的，你是有灵的活人，你是有道德责任的，你的自由一天在神面前受审判，因为是相对的。你在矛盾的中间，但是我告诉你，你与神可以相对，你与神可以发生关系。那么你怎么样发生关系？圣经说，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开。我们所以不能与神发生关系，因为罪把我们遮盖了，我们看不见神。今天我不同你辩论，不同你用各样的理性的方式来证明。我今天要求你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跪下来，承认你的罪；在神的面前跪下来，承认你的限制；在神的面前跪下来，你把你所有的矛盾带出来。你说神啊，我太痛苦，我太虚空，我感到人生没有意义。但是我知道，我不过是人。你带了我，现在恳求你赦免我的罪。就在这一刹那，基督的爱要进到你的心中。请问，你肯不肯？你肯不肯？请你不要回答我，你回答爱你的主好吗？我们大家低头吧。